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早上能够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你。主，我们也特别希望把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分别出来，我们再一次来查考主你在2000年前借着路加医生写下来的使徒行传。我们真是盼望看到，不只是主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曾经在这边传道，在这边行许多的神迹，让人家可以认识你，你是那位弥赛亚，你是基督，你也只是我们永生的道路。我们也看到，在主你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你仍然借着圣灵，借着我们这些渺小的器皿，继续来成就你永恒的计划。主，今天早上让我们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那时候在你身边这些软弱的使徒门徒，他们得到怎么样子的改变，能够被你所用。我们盼望从今天这样的经文当中，从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能够对你的心意有更多的认识。求你祝福早上我们这一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我们上个礼拜在这个地方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他们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耶稣仍然跟他们在这边分享三个主要的信息，一个是还是一样，就像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关于神国的信息。耶稣不断地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国，虽然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他们在意的好像还是说，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他们还是眼光还是很狭窄，看到他们自己。但是耶稣还是不断地提醒他们，我们要看的是神的国度，不是我们这世上的国度。我们盼望能够学习，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我们的家，不只是我们的小组，不只是我们团契，甚至不只是我们的教会。我觉得很感谢神，让我们在 Triangle 这个地方有好几个不同的教会，我们都是神普世性的教会的一部分，让我们能够看到，不只是看重我们自己的小组、团契、教会，能够看到普世性教会 Local 这个地方 Triangle。 我们也不只是看到 Local 这个地方，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的华人教会，甚至美国教会，甚至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大陆的教会，我们希望能够眼目是看在神国的事上，不是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要他们学习等候神的时间，最后很 specifically 很清楚地跟他们说，你们先不要回到加利利去。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从加利利那边来的，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要他们学习留在耶路撒冷，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在最后晚餐，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这个保惠师即将在耶路撒冷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他要他们这些人在那边等候。在这边也详细记载了耶稣如何升天，我们不是只是望着天等候他再来，我们盼望在我们有生的年日能够继续预备主的再来，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来预备主的再来。上个礼拜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他们有一点急躁，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就站起来讲到犹大他怎么样子出卖了耶稣，他的下场如何，而且他很急着就说，我们从当中我们好不好再来推这个第十二个使徒。上个礼拜在结束的时候比较急，我没有花很多时间讲，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他们可能太急躁了一点点，因为我们后来知道，不管是在使徒行传后面1/3，甚至在很多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保罗是神，或甚至说是耶稣所选召的使徒，要来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但是那时候他们急躁了一点点，他们用一个方式，他们从他们当中选了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其实这些 qualification 条件都非常好，只不过他们最后就 narrow down 到2个人，然后就问神说哪一个人，最后他们是用摇签的方式。上个礼拜我在这边开玩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能够说啊，我觉得我该结婚了，时候到了哈，然后就在我认识的女孩子当中去筛选哈，哪些比较爱主，哪些比较适合我，剩下2个人，然后我们就祷告完，然后摇签或丢铜板，正是反正是哪一个我就跟哪一个人结婚，我们听了都会觉得是有一点可笑。所以那时候他们这么做呢，当然有一些解经的书啊，他们是还是肯定这件事情，但是我个人跟其他的解经书，他们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急躁。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到后来他亲自拣选的是保罗，不是这2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在学习。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成熟，我们还会跑在神的前面，很多的时候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就先急着这么做了。这是上个礼拜在这边所分享的。 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章，我们好不好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我念蓝色的字，弟兄姐妹来念黑色的。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开始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
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是原来所有的相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大家还是不习惯念一大堆地名哈。好，我们看十一节，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升天，他受死复活之后，刚刚讲到几天之后，四十天之后，这个地方提到五旬节，大家知道中国字的旬是多少天？十。五旬是表示多少天？五十天。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五十天？是逾越节之后五十天。这是在犹太人当中三个主要的节日当中之一。逾越节那时候有很多在外地的这些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五十天之后这些人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过另外一个，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harvest，好像我们今天的中秋，我们事实上后天就是什么节？中秋节。我们中国人几个大的节日，我们农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中国人的节日都跟吃有关啊。过年就当然有很多吃的，端午节吃什么？吃粽子。我们讲到说过年吃汤圆或是吃很多东西，元宵节也有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过节都是吃。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也有几个很大的节期，台湾这几天他们叫做连休，好像从星期六日一二，因为星期二是中秋节，所以他就把星期一也放假了，放掉了，所以有四天的连休。在台湾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中秋大家讲要说要团圆，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对月亮的一些传说。这是有一个作家叫做周斐利，他写过一个散文，他说西方的文化他们很重视在太阳，他们的 calendar 他们是用阳历，我们中国人用什么？阴历。他们外国人非常崇拜太阳，我们中国人很少讲到关于太阳的诗词，我们的诗词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月亮。我们的传说就嫦娥奔月也是跟月亮有关，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哈，我们比较内敛，我们比较不像他们外国人都在讲太阳，我们都在讲 月亮。我们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三个主要的节日，一个是这个逾越节，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五旬节。五旬节到了，其实上离耶稣升天其实没有多久，甚至差不多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逾越节是星期五，然后他受死复活是在星期天早上，他是复活四十天之后升天，所以大概在七天到十天左右的时间之内，这五旬节就到了。他们这群人都还是继续留在耶路撒冷。那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圣灵降临。那我们进到我们这个经文之前，我今天一开始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圣经？我们把圣经拿出来，我们来先来做一个 background 的一些 research 关于圣灵。我们来想想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有提到哪一些关于圣灵的，中文比较绕口叫做要词，英文比较容易叫做 keyword， 有哪一些关于圣灵的 keyword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 大家找找看。第二节里面讲到什么？第一章的第二节有没有讲到圣灵的教导？有没有讲到教导？第一章的第五节讲到什么？要受圣灵的什么？圣灵的洗。还有呢，在哪里还有讲到圣灵？第八节讲到圣灵的什么？讲到圣灵的降临。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所有的有圣灵教导、圣灵的洗、圣灵的降临。我们如果继续往第二章看，第二章有哪些提到圣灵的？我们刚刚讲到圣灵充满，第四节是不是我们刚念过去？还有呢，接下来有两个地方也是在第二章，我们待会会读到，一个讲到十六节圣灵的启示，十七到十八节讲到圣灵的什么浇灌。这边有提到许多关于圣灵的一些 keyword， 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洗、圣灵的降临、圣灵充满、圣灵启示、圣灵浇灌。其实不止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有提到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到保罗书信里面有关于提到圣灵的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什么？圣灵的果子，是不是？还有呢，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感动。好，罗马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讲到圣灵的感动，罗马书十五章讲到圣灵的能力，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哥林多前书与以弗所书又讲到圣灵的恩赐。这边有很多关于圣灵的一些 keyword 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 confuse 到底这些彼此代表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很简单的把它归纳成两类。第一类呢，大部分是描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这边用一个文法上的名词叫做及物什么动词。什么叫做及物动词？什么是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的分别就是后面有一个受词。爱是及物还不及物？如果当动词的时候，当名词形容词没有关系，当动词的时候它后面要有受词，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基督徒，你说我要有信心，要有信心，这世上很多人说只要有信心就一定会赢。好，什么是信心？这个信心也是很抽象，因为当我们提到动词的时候，我相信后面是什么？有一个受词在那个地方。今天很多人说有信心，有信心，他们对谁有信心？他们对他们自己有信心。但是坦白说，我对我自己都不太有信心。我们人很软弱，罗马书怎么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恶我们去做，我们所愿意做的善我们反不去做。我们发现我们对自己真的是自己实的信靠吗？我们讲到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是对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所以讲到信心的时候，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我们相信谁？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我们对谁有信心？后面是一个及物动词。所以在这个地方提到很多的圣灵的工作呢，都是所谓的及物动词。这些东西总括起来都可以用一种方式：圣灵一个动词，后面一个受词，受词是谁？我们。所以你可以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你可以讲说圣灵给谁施洗？帮我们施洗。这边讲到说圣灵充满，充满谁？充满我们。圣灵浇灌我们，圣灵教导我们，圣灵启示我们，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这边提到很多圣灵跟我们基督徒或者说神的儿女的一个关系，这些讲到很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另外一组圣灵相关的 keyword 是讲到名词，是圣灵所给予我们的一些事物。刚刚讲到圣灵的什么能力，这是一个名词，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今天早上吴长老也有提到讲方言，那是一种恩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是神或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果子，那也是圣灵所给我们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叫做什么？忍耐。忍耐，世人的忍耐是这样，我们要写一个忍字大大的贴在墙上。好，那日本人的话写一个忍在一个布条绑在头上。好，我们就忍忍忍，我要忍。其实那个忍的主持是谁？是我。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忍耐从哪里来？ 当圣灵充满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果子是怎么出来的？是自然结出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藏在我身上，你们就必常结果子。这果子有很多不同的果子，有人说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颂赞的果子，我们有很多的果子。但是对于圣灵的果子来说，忍耐是当神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怎么样结出来的，不是我们人为的说我要忍耐忍耐忍耐然后就大发脾气哈，而是当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结出这些果子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在使徒行传也好，在保罗书信也好，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圣灵的一些 keyword。 我今天要从这几个 keyword 当中特别挑出三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圣灵降临，一个是圣灵施洗，最后一个是圣灵充满。我现在先把问题问出来，待会我们来找答案。请问这三件事情，我再重复一次，圣灵降临、圣灵施洗、圣灵充满，他们这三件事情是可以重复发生的吗？这三件事情有什么不同？我们想想看哈，待会我们来找答案。我们开始先来看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与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第一次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新约，提到圣灵的一个普世性的降临。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看到一些旧约关于圣灵降临的一些预言。旧约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圣灵只是神给少数人的一些恩赐，一些很有能力的人，士师记，记得有一个参僧，他力气很大，然后打这些非利士人，但是最后他美人计，中国人说什么什么难过美人关，英雄难过美人关，是不是？最后他 reveal 说他的能力来源是他的头发，其实我觉得那只是一种象征，如果是的话，我有很好的借口，玉芬回来我还是不剪头发，我继续留我的头发，那只是一种象征。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连这样子的事情他都跟这样的一个女子说，最后我们发现神的灵离开他，他后来没有力气，我们知道他最后被捉、被鞭打、被捉拿，他最后他祷告神，求神再使用他。那个时候他头发长回来没有，但是说有人说长回来一点点，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不是头发，那是人的想法，其实还是当神的灵跟他同在的时候，他最后推倒那个殿。大家可以去看四世纪那个故事，那是少数的那时候的所谓的民族英雄，他们在设计那时候的圣殿、设计约柜、设计很多他们事物的时候，有少数人被圣灵充满。我们看那时候有很多的先知，很多人很羡慕先知，但是我们去看看那个旧约的先知，不是被石头打死、被锯子锯死、被砍头，那个没有一个先知是好下场的。那时候其实被神所拣选的人，他们都为神来受苦，因为他们 do the right thing。 但是那时候少数这些灵降临在这些人身上，这些先知写下的书都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临到我，然后跟他们讲一些话。所以那时候的圣灵降临都是少数的。但是约珥，我们待会会看约珥记所记的，有一个旧约的预言说有一天要来临，就是这个圣灵降临是普世性的，凡是神的儿女，这个圣灵都会来，而且住在我们心中。今天我们事实上在新约时代，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只要邀请圣灵，都会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他从来没有说圣灵充满是一种恩赐。圣灵充满就像今天吴长老讲的，祷告需不需要恩赐？不需要，祷告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祷告的，圣灵充满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所以这是第一次圣灵普世性的降临，是耶稣要门徒在耶路撒冷所等候的。对当时的门徒们来说，当圣灵第一次普世性降临，不只是第一次，我也可以在这边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普世性的降临来的时候呢，他们同时受圣灵的洗，同时被圣灵充满。圣灵的洗是比较抽象的对我们来说，但是记得在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施洗约翰这么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个在我后面来的比我还大，他用什么给你们施洗？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提到将来有一个人，其实就是这个基督，就是这个弥赛亚，他来呢不只是用水，水只是外在的。我们是不是上个礼拜或上上礼拜有讲到，我们人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的身，一个是我们的什么心，还有我们的灵。我们身体脏了，我们可以去洗澡，那是我们的什么 身，我们的心也需要洗涤。我们可以看一些文章，看一些事情，听一些音乐，好像让我们心里比较平静，比较 peaceful。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有灵的层面，我们灵污秽肮脏或是甚至没有生命，我们需要与神再一次在灵里能够恢复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圣灵的洗，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觉知的那一刹那，其实上个礼拜我讲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听一个道或是听一个诗歌，我们禁不住，我们可能眼泪就开始掉下来，我们开始感受到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说话，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接纳福音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圣灵充满呢，是以后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常常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住进来。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忘记神，我们每天生活的时候又把我们的旧衣服拿起来穿，圣灵没有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因为如此，保罗才在他的书信说，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第一次对他们这些门徒来说，他们同时受圣灵的洗，也同时被圣灵充满。但是对我们今天或是以后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可能先受圣灵的洗，我们觉识的那一刹那我们受圣灵的洗，后来才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回答刚刚问那个问题，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跟圣灵充满是不是可以被重复的？好，我们先从圣灵的降临来，圣灵的降临是不是会常常圣灵降临？圣灵的降临只有什么？只有一次。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圣诞节音乐崇拜，我们下午我们叫做 kick off meeting， 我们在这边要开始预备十二月，我们每次在十二月中十二月下旬我们要庆祝圣诞节，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是一次还是有很多次？只有一次。我们今天可以反复每一年在这边庆祝，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降生只有几次？只有一次。圣父、圣子、圣灵，圣子的降生是在2000年前12月一个冬天的晚上，在伯利恒，那是圣子耶稣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呢，是在什么时候？五旬节。所以我们待会会看到，圣灵唯一这一次降临的时候，跟耶稣降生一样，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刚刚有没有看到第二章的经文？我们读到所以有很大的什么响声，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说有一阵风怎么样吹过？有没有看到他们开始说方言？因为这是圣灵降临，就这么一次。请问耶稣降生那天晚上有没有神迹奇事发生？有没有牧羊人在旷野，他们忠心的看守羊群，忽然看到什么一群天使向他们显现？我们这一天有没有一天到晚看到天使向人显现来传什么信息？没有，就只有在那天晚上他们向他们传大好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一个救主，他让这个牧羊人知道，这是一个 special event， 就是 one time only。 所以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我们知道有东方三个，我们叫做东方的博士，英文叫做 major， 有三个东方的君王，他们看到天上有一颗星，这个星一直带他们到哪里去？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的发生。同样的，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神迹奇事跟着他发生。但是圣灵降临跟耶稣的降生一样，普世性只有一次。那圣灵施洗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你说可不可以重复呢？当然，我们在历代的圣徒，我们不断的有人觉知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接受圣灵的洗，所以是 repeatable。 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如果受圣灵的洗过，我们还要不要再受圣灵的洗？不需要。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教派，他会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受过洗？他有啊，我是受点水礼。啊，那不行，你要再来浸一下。有一些教会他们说你还要浸到水里面去这才算，如果你只是点水这不算。其实这都是这世上的所谓的教会的礼仪。对圣灵的洗来说，只要被圣灵洗过，只要一次就加入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并不是指 local church， 而是指普世性的教会，我们加入神永生的教会里面去。这是圣灵的洗。但是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是常常可以发生的， repeatable。 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所谓的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我们在这边看到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这个教会啊，成了一个身体。但是对于圣灵充满来说，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在神的身上，我们可能去参加聚会来教会，我们觉得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我们要求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常常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为何。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圣灵的降临就像耶稣的降生，就是 one time only。 我们看到那天有很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有哪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呢？第一个，第二节，从天上有什么响声下来，有响声下来，这响声是为了谁？为了谁？让这些门徒使徒们知道说，哦，圣灵降临了。其实不需要有响声，他们都知道。我们待会会看到有火像什么舌头一样，我们看到有一阵风吹过，这响声不是为了这些门徒，这响声是为了谁？因为这个响声，结果耶路撒冷合成很多的人都跑来，怎么样？跑来看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响声并不是为这些使徒门徒，这个响声是为其他的人，吸引其他的人来的。当天使在旷野向这些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哪里？去伯利恒，要去大卫的城里，你们要看到在一个马厩里面有一个 baby， 用什么包？用破布包躺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我们今天 take for granted 圣诞节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时代，我们根本不知道说哪一个，即使天使跟我们讲说，哎，有一个新生王降生了，是哪一个？那时候他给他们一个记号，就说有一个 baby， 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回去，他们像我们这样报户口名簿一样，他们要上册，他们每一个人回去到他们的家乡。那时候人满为患，玛利亚跟约瑟没有地方住，他们最后在哪里？在马厩里面，又臭又脏的地方。我们秋天的时候都很喜欢去山上，这边 North Carolina 山上有很多，不管是 Boone 或是 Smoky Mountain， 那地方常常有很多的马场可以去骑马，而且不是说在那里面骑，他会带你出去外面，然后可以赏风骑马，我们都去过好几次。但是每一次去的时候，我很想要去，徐芬都不想去，他去一次就不想去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要进他们的马厩哈，那个马厩不像我们看的那个圣诞节卡片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我们一接近就知道那个好臭啊，是不是很臭？然后很多苍蝇在那边飞。我每次去的时候讲到说，耶稣是在这样的地方降生，天使来跟这些牧羊人说，这就是记号，有神奇奇事的发生。玛利亚不需要知道，约瑟不需要知道，谁需要知道？别人需要知道。所以这些神奇奇事的发生常常是为周围的人，这个响声出来是为了要吸引其他的人能够来到这个房子。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有多少人在那里？有耶稣的母亲，有耶稣的弟兄，有这些使徒，有这些门徒，总共有多少人在那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有120个人在那里，我们说大概我们这边两倍的数字的人在那个楼房里面，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忽然一个响声下来，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只有他们在座的人知道。但是别人知道的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响声从天上下来，所以才吸引很多的人来。我们看到后来当彼得布道后之后，有多少人信主？3000个人，那次是有3000个人，所以表示听到的人绝对是超过什么？3000个人。这些人怎么来的？这些人是听到一个响声，他们全部聚集过来说要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次响声是为了周围吸引其他的人来的。接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这个风呢，其实是只有在座那些人知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或是圣灵向我们说话的经历。有些时候我们在唱一些诗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心中那种充满，大家会有感觉的。但有些时候不会有感觉。其实在约翰福音他就跟我们这么说，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平常在旷野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有风？当然我们身体会觉得说有风，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看到风？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我们看得到树叶在摇摆，特别是柳树。我特别喜欢看柳树垂柳，风在吹的时候， 风中的垂柳，或是我们看到那个草原，本来草原都是直直的，但是你看到那个有波浪在那个草原里面，我们知道这都是谁在动，风在动。我们今天圣灵，我们看不到圣灵，不像主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在我们当中，圣灵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像风一样，风吹过去，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风往哪里去，但是我们看到风的结果。神的圣灵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些时候就像那天早上，像大风刮过那个房子里面，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但是有些时候，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有一次跟这些假的先知挑战，因为那时候以色列的君王他们是拜这些假神，就他们有一次在山上，我们讲难听说是斗法，但其实不是斗法，我们就要看谁的 是真神还是假神。所以大家回去看那个故事，他在那个地方得到属灵的胜利，但胜利之后，这个国王跟他妻子耶洗别就要追杀他，他就逃，他几十天没有吃东西，逃到一个地方身心俱疲，就后来有一个天使在那边预备食物水给他喝，他睡了一觉，隔一天早上起来，他看到什么？看到神的风火飞沙走石，看到那个风很大很大，但是那边大家回去看那个以利亚列王记上所记载的，他说神都不在那里，一直到最后他用一句话，他说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有些时候圣灵像大风一样，有些时候是在我们心中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说话，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有些时候神用很大的能力，但是有些时候是圣灵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所记载的。那时候除了风以外还有火，他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这个文学就是这样子哈，我们文学每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象空间，我们拍电影就比较不容易，因为电影要给人家看到影像，但是写文学的时候，当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想象，我们50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可能有50个不同的想法，到底什么叫做有舌头如火一样啊？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在描述火的时候，我们常会说火什么？火舌，因为火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那时候有火焰显现出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经文，路加福音3章16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什么？圣灵跟什么？跟火。火代表什么呢？火代表 purify。 我们知道真正的纯金或是银子，它要经过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很高温的烈火。用我们家的瓦斯炉能不能提炼出真金来？那个热量不够，我们真的是要很热很热的火才能够把一些杂质消融掉，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好最可贵的这些金子银子。我们看到火在这个地方表示神要 purify us， 洁净我们。当然在描述的时候讲到说它的形状像舌头一样，像中国所说的火舌，但是也有可能是神用火焰象征它一种洁净的能力，以舌头象征我们向别人分享福音，这是很多解经书下他们所讲的。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很难在这个时候想象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不要忘记，那都是一种描述，我们不要把它太好像给它现实化了，因为我们不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知道说有风有火有声响在那个时候，而且更重要的是像风吹过一样，我们看到风在那边做工，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呢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了，说起别国话来了。门徒们在这边所说的方言并不是纯语，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说方言是嘴巴用舌头或是用嘴唇弄一些声响出来。我们知道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并不是这种纯语，他们真的是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时候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我们读经的时候读的稀稀落落的，因为那些地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有埃及，看到有罗马，看到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这些地名，我们如果仔细算一算，它列举的有15个不同的地名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是说真的只有15，可能有更多，但是至少路加医生算得出来超过15个不同的地方，从各个地方来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乡音， 就像我们中国人这些 ABC， 他们是从我们是从中国台湾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爸爸妈妈讲中文他们听得懂，但是他们从小是讲英文，他们回去台湾回去大陆的时候，他们可能听得懂中文，但是他们主要的语言还是在外面的这些英文，这是他们的语言。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可能听得懂这些那所所谓的亚兰文或是以色列人用的这些语言，但是没有想到这些门徒用他们各国的话语跟他们讲起神的大作为来。这是一种 supernatural 的事情，他们按着圣灵所说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但是听到的人呢，我们看到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有些人觉得很稀奇，所以他们愿意追求真理，想要明白神的作为。他们说，诶，这些人不是加利利人吗？这些加利利人怎么可以说这些各国的乡音乡谈呢？记不记得当耶稣被捉的那天晚上，有两个使徒还紧紧地跟着他进到那个审判的衙门里面去，哪两个人？彼得跟什么？约翰。记得彼得在那次三次怎么样？不认主。为什么别人认出彼得来？因为彼得在那边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说，诶，这个人讲话的口音是什么样的口音？加利利的口音。所以就认出说，诶，这个一定是跟随耶稣的加利利人。大家回去看四福音书所记载的，他是因为他加利利的口音被听出来。所以这些人讲话的时候，各地的地方来的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们，但是听他们讲话就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加利利来的。我在台湾当然我们说台语，但是其实台语其实是闽南语，就是福建那个地方来的。同样是台语，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我从小有些时候也很 confused， 我们在台北叫做脚踏车卡塔恰，我们到台中就变成 T 背，就变成铁马，有做台湾人可能就知道。同样是台语，在不同的地方称呼就不一样。我们香皂叫做 Sabun， 到台中去他们叫 Deco、哦、我为什么叫 Deco 我也不知道，他们叫 Deco。 有很多很奇怪的，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所谓的乡音，你听他的用词你就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在 NC State 以前在这边修课的时候，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有一个讲师，他不是教授，他讲师，他是从台湾来的。然后他就上课，他那个研究所的课，他班上有十几个学生，其中有五六个是从台湾来的，其他都是美国学生。他每次上课的时候用英文上课，他上课的时候这些台湾来的学生每一个人都听得很清楚他在讲什么，美国学生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同样是英文哈，同样是英文，对这些台湾的学生就是湘潭啊，这个是我们母语哈。他一讲起来他就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听得懂他在讲什么，美国人都听不懂哈。我们在这边看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他们也是有些时候会混在一起。我去有一个教会人一个家里，他小孩子他在我面前，他很努力要跟我们讲中文，跟我们闲话家常。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有一个天哈，有一个天，我们就在想什么叫做有一个天，还是他妈妈了解他，他妈妈就说 one day 就 one day 什么有一个天。他说有一天呐、啊、哈，有一天，他说有一个天，是不是？在美国如果在长大有很多的笑话，他们小孩子去学芭蕾舞，说你在跳芭蕾舞是跳哪一级的、啊、我们是跳高级的哦。那你妹妹呢？啊，我妹妹是跳低级的。我们中文低级是指很不好的，要讲什么初级，不是低级的，低级的是去跳脱衣舞，那才是低级的。但是他们在美国长大，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他高级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低级的嘛，不是，应该是我们讲初级。其实我们中文也是很深，要学不容易。我们中文跟英文来美国久了，我们都会混在一起。我们在讲话说我们要不要去订披萨啊？那家披萨他们 deliver 披萨，你们都听得懂我讲什么，对不对？讲给老美听，他们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他们 deliver 披萨，这个是我们语言很高超到某个程度，把中文英文加在一起哈。这只有我们中国人听得懂，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边谈的时候，他们一听就说，这些加利利人，这些加利利人明明是加利利人，他们怎么会懂得我们各国的这些语言呢？所以有些人追求真理解释，想要明白神的作为，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马上就用负面的方式下定论，就说啊，他们是喝酒酒醉了，酒醉了。其实酒醉是不是真的能够说出各国的乡谈我不太清楚，但是他们觉得合理的解释是说他们酒醉，所以他们不加理会。这是我们刚刚看的从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继续要来看彼得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跟他们布道。我们从十四节 读到第三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你们先来，黑色的来。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大声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讲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时候大概是现在的早上九点十点左右，几出第十六节。
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做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大而明显
的。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他这边所讲的这些先知所说的并不是当天应验，而是从那天开始，约珥书所记载的一直应验，一直应验到耶稣要再来为止。我们现在想想看，彼得的布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不要忘记，彼得那时候他曾经说过大话，他说：“耶稣，你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你死，我就跟你去死。”但是耶稣跟他说：“你会三次怎么样？不认我。”后来他有没有果然鸡叫以前三次不认耶稣？他是一个失败过的人。有一首美国的这些福音歌曲民谣，他在讲到说。彼得跟约翰清晨跑到那个坟墓去，那首诗歌叫做 He's Alive。 他们跑到那个坟墓 门口去的时候，他说约翰那时候一看见就信了，这是福音书所记载的。但是彼得还在那边想说到底什么事情，但是彼得那时候那首诗歌这么说，他说即使他是复活又如何呢？因为我已经背叛他了，我已经没有脸能够再见他，我怎么去见他呢？那是那首 He's Alive， 有机会我放给大家听，那首很好听的诗歌。但是后来当耶稣跟彼得显现的时候，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那时候彼得心中忽然那句话出来， I'm forgiven。 我觉得我们对每个基督徒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以前彼得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不管到哪里都跑第一，他是自认为耶稣的大弟子，他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天在我们很多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比较属灵的人，我们以前讲过是属灵的骄傲，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这是最近 Pastor Jerry 来我们的教会退休会的前一天晚上，我有机会跟他在那边分享一些我们身边的事情。他跟我讲到说，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并不是 purpose driven 那个教会，也并不是所谓的水晶教会，有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单单牧师就有将近100个人。大家想想看那个教会有多大，听说那所有的牧师都是那个主任牧师去选出来的。但是那个主任牧师每一次 interview 怎么样来决定要 hire 他当牧师呢？他们的方式绝对不是我们教会或其他教会愿意使用的。他们的方式先问说，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经过什么样很大的 trial， 或是经过很大的这些变故或是失败。举例来说，你可能生过病，举例来说可能离过婚。他们这个教会比较特别，在我们教会有些人的看法，说不定 那些人都不能够当牧师，但是这个牧师特别 hire 一些离过婚的人，他们跌倒过的人，这些人来做牧师。为什么？那个牧师这么说，他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些 trauma， 你不会了解到这些群羊他们心中的痛苦，你也不会有那个怜悯的心。如果他找到一个很 successful 的人来，他一来就说你看我都可以，你们为什么不行？所以他讲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属灵的这些比较 successful 的人，他们反而会有一种骄傲的心，反而是这些曾经经历过 big trauma 失败过的人，经历过病痛的人，他们心中或是他们做出来的很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听收音机的广播，我很喜欢有一个牧师叫做 David Jeremiah， 他在收音机广播有一个节目叫做 Turning Point。 他曾经做过一个见证，他以前就很会讲道，他在收音机我常听他讲道，但是他说有一次呢，他讲了一篇道，发现台下都没有什么人感动这样子。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自己也得了 cancer， 大家知道他前几年得了 cancer， 他自己经过那些 cancer 的道路之后呢，他说有一次去讲到同样的群众，他完全讲同样的道，讲完了以后很多人到他面前来跟他说，你今天讲的道非常感动我，因为他们知道他自己怎么样经历过，经历过，他不再是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作家叫做 Lewis， 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Nadia， 是不是就写 Nadia 的那个作者 Lewis， 他刚开始出去到处去写作或去演讲，他都在讲苦难，他都在讲苦难，很多人讲完说很感动很感动。但是如果大家有去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Shadowland， 那部电影就在讲这个 Lewis 的故事，他刚开始是一个单身汉，他刚开始讲这些苦难呢都是纸上谈兵，他是从理论上来讲。但是后来他认识一个美国人，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作家，他认识一个美国的女子，也是一个 single parent， 他后来跟他在一起，后来决定跟他结婚，结果他这个妻子得了绝症，后来过去了。他过去的时候，他发现他以前是讲给别人听说苦难的，他发现那些对他自己都不能够听不进去，一直到最后经过几年，他再一次在从神那边经历到什么是苦难的功课。到他后来后半辈子他讲这些的时候跟前半辈子不一样，他前面只是纸上谈兵，但是后半辈子他真的是经历过这种很大的一些 trauma， 他经历过神的安慰，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苦难。我们看到彼得，他本来是一个非常骄傲，你要说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还没有经历过失败，他还没有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更还没有经历过我刚刚讲那首诗歌他讲的 I'm forgiven。 保罗为什么后来他那么的 powerful， 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大罪魁，他不会有骄傲，因为他知道我以前是捉拿这些基督徒下监的，他说我是一个大罪魁。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还是一个刚出信的弟兄跟我分享了。去年我们教会在讲离婚再婚的时候，那个弟兄跟我讲说，我们教会不应该是一个法院，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医院，我们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们才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教会不应该是一个 judge 的地方，不是一个法院。耶稣他自己说，我来不是定你们的罪。我们盼望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想到每个的软弱，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扶持。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不一样，他失败过，但是我很佩服的是其他十个使徒，或是刚抽签抽出来的马提亚包括在内十一个，他们还是非常忠心的跟随彼得。这个时候出来谁讲话？彼得讲话。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座有些人以前曾经跌倒过，他们不认耶稣了，今天再回到教会来，我们怎么样接纳这样的一个弟兄？我们看到不只是耶稣赦免他，我们看到其他的门徒也同样的包容他。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人也曾经失败过，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们？我们是不是一次他失败了我们就想说他就是这样子的人，还是我们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彼得这个人曾经来跟耶稣问过一个问题，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几次？他还很得意地说，七次够吗？耶稣说要几次？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我们看到这个使徒门徒仍然包容他，支持他，再次让他为神使用，来领导，来从事福音工作。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像神一样这样的包容的心。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我们都曾经跌倒过，反而是这些跌倒过的人，大家如果到时候有机会我们看彼得前后书，他写彼得和前后书的彼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非常的柔和谦卑。记得在四福音书耶稣的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跟约翰，雅各跟约翰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雷子， The son of thunders。 为什么他们叫雷子？脾气非常不好。有一次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他们不接待他，他们跟耶稣说，耶稣你为什么不降一把火把他们烧了？脾气非常不好的人。但是大家回去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最主要在讲什么？讲爱。我们回去看，没有人像约翰讲爱讲的那么柔和，那样的谦卑。不要忘记他以前的外号叫什么？雷子。但是神会改变人，我们当我们软弱，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被扶持改变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神能够包容支持他，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包容支持。而且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描述，他说彼得站起来，是不是其他十一个使徒坐在那边听他讲？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描述，我们如果使徒行传看到这个地方，他彼得跟十一个门徒同时怎么样站起来，同时站起来，这表示给他 support， 其他十一个使徒也同时站起，表示同心支持他所说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经历，我们去参加一些布道会的时候，忽然这个讲员不知道在讲什么，不要说慕道友了，连我们基督徒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在下面台下就很干着急，说这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请这个讲员，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可能就有很多的想法。我听过一个弟兄讲，他说每一次他一听到这个讲员开始不知道在讲什么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开始祷告。不要忘记我们跟这个讲员是同一阵线的，我们不是在台下去 judge 这个讲员今天讲得好才讲得不好。今天如果有一个福音布道大会， physically 我们没有跟他站起来，但是我们心里是跟他一起站在台上的，我们开始帮他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一种 judgmental 的心，但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彼此包容，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带祷，我们心里面就像这些使徒一样跟他一起站起来，跟他一起站起来，我们是他同一阵线的，我们不是站在另外一个阵线在那边批评他，我们盼望一起来 support 他，我们同心支持，不管是福音布道会，不管是培灵各样的聚会，我们盼望我们的心可以跟这个站在那边讲的人一起来同工。我们也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待会我会接续看彼得这个布道词的内容。其实我对这个布道词的内容非常非常有兴趣，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讲员很喜欢分析这篇布道词，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篇布道词多少人信主？3000个人信主啊！哦，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一学，对不对？因为这个布道词一定很好啊，因为听完以后有3000个人信主。或是我们常很喜欢去看 Billy Graham 他讲了些什么东西，因为他每一次布道完，哇，多少人上来，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布道词是一回事，最主要是有圣灵的同工。当然我们讲员要尽己所能去预备，但是很重要很重要是跟圣灵的同工。但是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这个布道词能够学到什么事情呢？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几个 point。 第一个，记得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刚刚有大声响发生，刚刚有风吹过，有火像舌头一样出现。如果今天这个时候我站起来开始做福音布道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说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为什么会有这些 supernatural sign and wonder？为什么？你们要相信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会建立在 supernatural 的事情上。彼得有没有讲这些事情？这些是其次。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重视在这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上，如果有一天没有神迹，我们就信心就软弱了。我们的信心绝对不可以建立在这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上面。待会我们会看到一个词，事实上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所讲的，他说有神迹随着去证实所传的道。我们看到这一句话主词是什么？道。神迹是什么？附属的。神迹是来 support， 所以神迹不是为主。今天如果我们重视 signs and wonder supernatural 的事情，我们的信仰会走偏，因为这世上有很多人他们在追求，就是追求这些 supernatural 的事情。彼得站起来，他没有讲这些神迹奇事。如果我今天站起来，我就会讲说，你看我跟随耶稣3年，然后呢我甚至还跌倒，但是感谢主他还原谅我，我是一个罪人。其实这样的道也是蛮好的嘛，我们今天叫做个人的分享见证。我前一阵子听到一句很好的英文词，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见证的英文是什么？ testimony。 testimony 有一个人讲了，他说There won't be any testimony without the test。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Testimony 这个英文我们好像就很 take for granted。 Testimony 这个字是从哪一个字来的？从 test。 没有经过 test 就不会有 testimony。 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 trial test 试炼试探试验，神炼尽我们，我们有很多个人的见证分享可以。但是很奇怪，彼得在这个地方没有讲神迹奇事，他也没有讲个人见证，他也没有讲神的祝福， 他没有讲说，你知道吗？他复活之后跟我们去那个海边，我们终夜打鱼，什么都打不到。就他就跟我们讲说，下网在那个地方就捕了100多条鱼。记不记得那个约翰福音最后讲的那个故事？那时候耶稣曾经问彼得一个问题，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时候我们在四福音时，我问过弟兄姐妹，这些指什么？这些鱼就是神的祝福。今天我们很多人来教会说，哎，祷告啊，你要找工作，你要生病得救，你希望能够在美国留下来，我们帮你祷告，没有错，我们彼此相爱，神会去顾念到我们生活所需，但是我们跟随神绝对不是为了这些祝福，所以耶稣才会问彼得说，你爱我比什么这些更深吗？比这些祝福，其实这句话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爱神比这些神的祝福更深，我们跟随神是不是只是为了他的祝福？但是彼得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讲到神的祝福，没有说你们相信以后你们会有喜乐，你们会有平安，你们会有神的带领保守，没有错，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他应许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很奇怪，彼得没有用神迹奇事，没有用个人见证，或是用神的祝福来做布道主题。我知道在美国有很多这些就是所谓成功神学，他们讲到说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做生意就会很顺利，你找工作就会很顺利，你就会发财，这些都是错误的一种神学思想。反而是耶稣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跟随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个主，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没有用神迹奇事，没有用个人见证或是用神的祝福来做布道，乃是以这位受死又复活的耶稣为中心。这是我自己在提醒我自己，以前有机会去带一些布道聚会，我有些时候会讲到科学与信仰，从一开始就要讲到说进化论、创造论，讲到科学等等等等，讲完了就结束了。后来我回来看到这篇文章，我就很自责，因为我讲了老半天，我有没有提到耶稣？没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是耶稣。我们可以去讲一篇道说有没有神，有神没有神，什么样的神，讲完了结束了还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神或是有一个神就够了，我们要相信的是谁。耶稣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是什么道路真理，我是生命。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他传，他真的是以这个受死又复活的耶稣为中心，显明神的真理呢比个人奇妙的经历更重要。没有错，我们的信仰包括两个层面，我们的信仰有主观的经历跟客观的事实，缺一不可。有些人有主观的经历啊，祷告很有效很有效，但是如果他相信的东西跟神的话语不 match 的话，信仰很容易走偏。反过来，如果我们只相信圣经所讲的，但是个人一点经历都没有，有很多慕道友他们查经查了7、8年，他说这些经文我都相信了，但是我就还没有感受到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因为还没有主观的经历。我们这两个同等重要，我们真正的一个信仰一定要有主观的经历跟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在这个地方彼得看到神的这个客观的事实，这个真理远比主观经历还更重要。我们主观经历可以后来跟上，但是我们所传的我们不能够不传神的真理。我们看到耶稣受死复活是在这边 所传得到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开始看到他在那边讲到约珥书所传的，我们看到刚刚从22节到24节，你们先来22节，来，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迹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就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也不能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息在指望中。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就晓得一位丞相当去世，
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位基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
我们一起念三十六节，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耶稣，他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我们这几段经文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我们看到五旬节的布道，彼得的主要布道内容是什么？他第一个先提到旧约先知的预言借着耶稣得以应验，接着他谈到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并他的受害受死与复活。如果我们仔细看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他不断地说你们你们你们，因为这些从外地来的人，这些人大多数人可能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来过耶路撒冷，他们也知道在逾越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耶稣如何受审判，耶稣如何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他的尸体不见了，到今天坟墓还在，尸体不在那个地方。很多人说他们见到这个复活的耶稣，他在他们当中再一次提这些事情，并且借着大卫的诗篇呢，阐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基督。从旧约的预言讲到他们当中的事实，来阐明这位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众人听了这份道以后，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动呢？我们继续来看，从三十七节一直到结束，哈，三十七节，你们先来，来。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必须显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好，我们看到教会是什么样子开始的？我们众人对彼得的布道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反应呢？他们第一个说，他们觉得扎心。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以前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我们心中开始觉得这是我们的罪，我们心中会觉得扎心。除非我们能够先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或是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们先感到扎心。那就像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讲的，他们有感，他们有没有动？他们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当怎么样，当怎么样的心。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有很多人可能去参加布道会，有没有愿意觉知？愿意觉知。那觉知之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接下来要怎么样，他们可能还是我行我素。那时候当初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信主之后心中觉得扎心，他们更很虔诚的来到使徒面前问他们说，我们当怎样子行。我们接受神的救恩之后一定要有回应的行动，有感也要有动。所以彼得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应当如何。彼得对这些刚信主人有什么样子的劝勉呢？第一个，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并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我们前几个礼拜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得救是不是因为受洗才得救？不是。圣经说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怎么样，就必得救。我们不是受洗才得救，但是受洗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 consequence。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受洗。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我还是要说例子，这不是真正的一个情形。我用一个例子举例说，两个人是不是要结婚才算他们相爱？两个人可以先相爱，但是爱到一个程度，他们怎么样？为什么要行婚礼？因为要在众人跟神面前去见证说 这是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心里相信，嘴里承认，其实就已经得救了，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了。但是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见证，记得受洗的时候，我们到水里去的时候，牧师都要讲几句话，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埋葬，然后再怎么样同复活。受洗是一个见证，表示说我们是一个罪人，而且表明跟我们跟耶稣同死同复活，这是一个见证。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强调，彼得后来在彼得前后书他也讲得很清楚，并不是受洗才可以得救。他在这个地方一句话讲过去，让人家误以为好像前面说受洗然后就死罪得赦，其实死罪得赦不是受洗所带来的 consequence， 是我们愿意相信死罪得赦是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前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临到我们。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要说相信之后我们很久都不受洗，因为受洗毕竟是一个我们在人面前表明我们跟神之间再一次和好，我们是一个罪人。我用一件事情来劝勉弟兄姐妹，当施洗约翰出来要众人受洗的时候，很多人来受洗，耶稣来了跟施洗约翰说，也请你帮我受洗。记得施洗约翰的反应是什么？施洗约翰说，为什么要受洗？是有罪的人才需要受洗。这个耶稣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根本不需要受洗。而且他说，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我怎么可以帮他受洗呢？那时候耶稣回答一句话，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所谓义就是说该做的事情， right thing to do。 我们讲到说耶稣来他传道授业解惑，但是他很重要，他给我们榜样。耶稣需不需要受洗？不需要。但是他有没有受洗？因为他要给我们榜样，他开始一出来传道，他先受洗，他最后在最后晚餐帮门徒做什么？洗脚，这也是榜样。所以这是他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觉得如果我们心里相信，嘴里承认，其实在众人面前受洗也是嘴里承认的一个机会，在众人面前。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分得清楚，不是受洗才能够得救，但是如果我们得救的话，我们想适当的时机，很多人我们会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譬如说在圣诞节或是复活节，特别是复活节，我是在复活节受洗的，我觉得那是一个机会跟我的家人跟我们所认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庆祝我们在主里面的重生。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边说，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并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彼得也劝勉他们说，不只是自己相信领受神的恩典祝福，更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祝福的导管。这边讲到说，这个福音不只是我们当事者得到，他要把我们这个福音带到我们的家人，带到我们周遭的世界，让我们周遭的人来分享，让他们也能够蒙福。而且不只是在灵里更新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要在肉身上有一个更新的生活，在今生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他说，你们要离开这弯曲的世代。在罗马书有一个经文一直不断地在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要心里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不断地看到我们在神里面的新生命与世人的分别在什么地方。这是彼得对那些人的劝勉。所以教会怎么样开始的呢？那天五旬节布道之后，一天之内有3000人受洗，这是一个枝节。不过请大家想想看，平常我们教会受洗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我们说快一点好不好？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即使一个一分钟，3000人要多久？显然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一个受洗的，有12个门徒，12个使徒，他们同时在那边给他们受洗的。反正一个一个可能洗不完，我们不知道那天是怎么样受洗的。我只是想想看，我要大家想想看，3000个人，大家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个聚会有3000个人？他们教会本来是120个人，忽然那天结束之后教会变成3120个人。本来吃饭很简单的，120个人自己煮一煮就够了，现在有多少人？有3120个人。我们主日学以前只要几个教室就好，现在他们忽然有3000多个人，他们都要学习耶稣的道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有一天之内有3000个人受洗，开始过教会的生活。那时候初代的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看到教会信徒快速增长，而且47节讲到天天增长。我们看到他们恒心遵守教训，同心合意，恒切的过教会生活。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多的基督徒他讲说，我在家里我做基督徒就好，我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我祷告就好了。今天早上吴长老讲得很好，我们祷告不只是各自跟神祷告，我们也来到教会，大家一起跟神祷告，大家一起来敬拜。教会生活是我们基督徒不可或缺的。那些人并不是开始就过各自的生活，其实是不是所有人都留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不是。刚刚有讲到说有从哪里来，罗马来，从埃及来，从各个地方来。以后我们使徒行传读下去，我们会发现当保罗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发现常常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什么基督徒，哪来的？五旬节的时候信主的。记得亚居拉跟百居拉有一对夫妻，保罗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不是，在他们家里就有教会，那天有很多人信主，留在耶路撒冷但留在那个地方，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回去各个地方，他们开始成立他们的教会。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我们单独跟神的关系，我们盼望能够恒心遵守教训，同心合意，恒切的过教会生活。他们不只有教会生活，不只在殿中，他们到时候到殿里面去敬拜神。当然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会看到他们被殿赶出来了，因为跟他们法利赛人犹太人的信仰他们不接受他，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到殿中去敬拜神。他们彼此擘饼，今天所谓的擘饼，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我们会有主的圣餐擘饼，其实我们也有时候就有聚餐，其实一种 fellowship。 他们不只是过教会生活，他们欢喜诚实的过团契家庭生活。我实在是很喜欢他这边的一些形容词哈，恒切、同心合意、欢喜。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去小组团契的时候是不是欢欢喜喜的去，或诚诚实实的去，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怎样，但是那时候的教会是这样子。更不容易的，这是我们今天很少看到的，他们变卖所有家产，然后呢各取什么所需，凡物共用，他们共同生活。这是当代的教会。今天神并不是说要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教会都像他们一样，但是实事上实质上不一样，心态要一样。今天我们不需要变卖所有一些家产，但是当我们教会里面有肢体有软弱，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有的拿出来给他们？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愿意真的是各取所需，凡物共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们下一次会我们可能要到下一个月了，下个礼拜是联合崇拜，没有主日学，到下一个月我们会有一次专门来讲初代教会，我们会多花一些时间来向他们学习为什么他们可以过这样子的生活。我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不是故事而是事实。大家知道共产主义的创办人马克思，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看使徒行传看到这样的生活觉得真好啊，所以他就创立了什么共产主义。但是请问共产主义后来为什么不能够成功？没有神，没有爱。如果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爱，这个 system 不会 work。 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分享哈。他们变卖家产，各取所需，共同生活，而且他们得到众人的敬畏。使徒行传的讲法是说众人都怕他，不要讲说怕，其实是一种敬畏。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这世上做到别人会敬畏我们？我们要做这世上的光，要做这世上的盐。我们看到不对的事情我们会说，我们并不是烂好人很相怨什么都不讲。光是照明，盐是防腐，是不是周围的人会对我们感到敬畏，而且同时是喜爱？真的是我们能够学习这样子的功课，而且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回来想想看，是不是已经受圣灵的洗，加入了神普世性的教会，按神的心意来过今天教会团契生活。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珍惜今天我们所有的，在神面前能够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最后我们一起来背今天的经文好不好？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可能都经过这个阶段，如果您是慕道友，希望你早日能够走过这些阶段。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这些本来软弱的基督徒怎么样得到改变。我们下礼拜没有主日学，十月我们回来继续，请大家先看第三章，我们继续往下查。好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来详细的查考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当初的教会是何等的宝贵， 当这些人听到彼得所传的福音，他们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愿意接受主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大的改变在他们当中开始发生。我们看到他们当中彼此同心合意，他们彼此相爱的心没有虚假，他们甚至愿意变卖家产各取所需。主，这样子的爱是何等的深，若非是你所赐给他们的，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过这样子的生活。今天我们盼望在神面前也真的是常常虚心，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被神所赦免所救赎的一个人，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爱心怜悯的心去接纳我们周围的人，也跟他们一起在神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一起来过我们一个肢体生活。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学习，也就是继续保守我们接下来还有几个月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求你的圣灵继续来指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